他给你的是啥时候不变为有的，所以这个时候你能随便打吗？不能随便打，你在气头上你也不能够打，所以这个是生理上。但是在整个成长过程，你看现在以上慢慢长大了，慢慢变成少年人了，所以他跟他同行嘛，那么然后到这个摩利亚山要把他献上。那现在我要问弟兄姊妹，在那个时候，现在神说他试验亚伯拉罕，为什么？因为如果这个时候亚伯拉罕真的能把以撒献上，那就证明说他没有被以撒抓住，以撒不是目的，明白？任何东西变成你的目的了，是不可以改变。就是不要忘记，神给我们所有的恩赐都不是最后的目的，都是为了达到目的所经过的一个手段而已。所以什么时候你把神所给你当作目的，从现在开始，因为晚年得子，所以呢怎么样我要尽我所有的来一天到晚保护他，那弟兄姊妹慢慢慢慢你就完全怎么样，完全就完全受了捆绑，以撒就变成你的捆绑。你相不相信神的恩典很多时候就做了我们的捆绑，有的时候儿女做了我们的捆绑，所以神要释放我们。神怎么释放我们？叫我们献以撒。所以什么时候你肯献以撒，就证明说今天以撒生雅各，以撒生亚伯拉生以撒，以撒生雅各，一直生下去，一直生到基督降世在伯利恒，才能叫世间得福。所以证明什么？证明以撒不过经过一下，雅各再经过一下，最后的目的什么？是基督才对嘛。所以如果你知道我们今天生存的目的，神今天给我们一口气的目的是为着主，我们的儿女、汽车、洋房都是为着那个目的，本身不是目的。如果是目的的话，你拼老命都不行。比方说有的人说车子不可以借，为什么车子不可以借？你简直要车，你车上只要刮一道痕，你要他的命。所以你看见吗？他和这个，我们可以说这个人的心和车子的心相连，根本心心相印的，你不能，你没办法的，他就要跟你拼老命的。同样的，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粘在一个东西上面，是神所给我们的，那就变成我们的世界。那这个时候如果不小心的话，弟兄姊妹，你就看着你就不是你自己的，因为你已经被裸了，你已经被这个儿女被裸了嘛，你完全不是你自己的。你知道做母亲应该怎样做，你知道不应该惯他，但是不行，他一哭你就非抱他不可。所以我们知道，他因为这个缘故，慢慢慢慢孩子厉害，聪明得很，他到时候他就知道怎么样会得到他最大的好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要记得做父母一个很重要，孩子带大有个什么原则呢？不错，你不知道还可以活多少年，你不知道这个孩子到底将来能，当然我们知道，当然亚伯拉罕不知道他自己活得175岁啊。所以意思就是说，以撒呢起码在他跟前有75年呢，但是他献以撒的时候可能不到20岁啊。你看见吗？前面还有很长的日子，不错，神给他，但是多少他自己很紧张嘛，他总觉得晚年得子，神好不容易给我了，好了，所以现在我要尽我所有的，我现在整个摆在上面。那么弟兄姊妹，在因为这个时候你就看见你完全这个人被捆绑了，一捆绑以后你就不容易受神的引导，你就不容易按照神的旨意来带你的孩子，你看见吗？一切都是情感式的。所以一直等到有一天神让亚伯拉罕献上以撒，所以等到亚伯拉罕真的献以撒的时候，神说不可以在他身上动手，然后在复活里面就把亚伯拉罕还以撒还给他了。因为实在说来，神要的不是亚伯拉罕，不是以撒，因为神没有意思让以撒经过火献上，没有，这不是圣经的旨意，神要的是亚伯拉罕。什么时候亚以撒献上了，你知道神就知道说亚伯拉罕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神，所以换句话说，以撒是拿得起来也可以放得下。弟兄姊妹，什么东西拿得起来放不下，是世界，是捆绑你的。神要释放你，给你看见的神给你车子，给你妻子，给你各种儿子，所有这些的字，不要忘记，都是为着什么？都是为着他的旨意，都是为着达到更高的，你的人生的目的不是这个， 不记得。你不是，这些不是你最终的目标。如果最终的目标你献不上，一定不能献。所以什么时候亚伯拉罕肯献了？所以这个时候呢，神从天上在告诉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你的后裔，你原文是那子孙，不是，不是，就这个世界都要因着你的后裔得福。那个后裔的原文是那子孙，那子孙就指的基督来说。所以现在他才给明白了，如果他能把以撒献上，就证明说，以撒不过是为了神达到更高的目的，他不是更高的目的。”不要忘记，以撒可以是你的儿子，以撒也可以是你的钱财。有的人做了财守财奴，所有的钱财变成了世界。所以主耶稣才对那个少年的官说：“你去变卖一切给穷人，然后来跟从。不是变卖一切把钱给我，没有的，主不要一片钱。”主要是释放的，你把变卖的一切，你去周济穷人，你一无所有吗？你来跟从我。你一无所有的时候，就证明说你是全世界最富有的时候。不要忘记，那个时候你才是自由身，才是自由人。今天做父母最可怕的就是，第一，感谢主给了恩典，但是我们只会生一杀，我们不会献一杀。那么献一杀可以说是亚伯拉罕在做父亲上一个很重要的关卡。所以所有做父母的都要学会把儿女放在祭坛上，告诉主说：“主啊，放在我们手里是最危险的。”我还记得我们的女儿到美国来，我们在机场就这样祷告，我们说：“主，感谢你这么多年你把她放在我们的手里，但你知道我们的手是最危险的，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这样的一个父母，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会犯错什么错呢？但是感谢主，现在他要飞了，现在只有你来照顾他。的确我们可以放在你的手里，我们知道说你的手是最稳妥的手。所以迟早有一天，弟兄姊妹，我们都要放手。太多父母把儿女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怎么样都不肯放，到时候要打就打，我来管教他，因为我要管教他成才。结果你根本不知道怎么管教他。所以让我们记得，生以撒告诉我们说，今天主把产业赐给我们，但如果要孩子长大长得健康，那秘诀在哪里？秘诀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弟兄姊妹，如果什么时候我们把以撒献上，我们得把自己献上。没有一样东西不给，没有一样东西留下。那这个时候你人就照顾你的儿子，但是不要忘记，现在你更清楚了，你知道吗？是神在那个复活里面把儿子还给你的，你格外宝贝他，你不随便对待他。那么弟兄姊妹，因着现在他不再是你的世界，你很客观了，你叫什么该对付该对付，该管教该管教。所以感谢主。所以后来以撒，你看有些地方就像他父亲，我们等一等再看到底他在儿子身上有些什么样的处置，后来他的儿子怎么跟随他的脚步。那要紧在哪里？要紧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献以撒那个过程，弟兄姊妹，你可以读很多的书，我可以保证你可以读很多的书，你弄得这个焦头烂额，一点的安息也没有。所以这是亚伯拉罕所学的第二个功课，就是献以撒。所以感谢主，最后呢，我们知道说以撒呢终于长大了。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为以撒娶亲。那为以撒娶亲呢，就表示慢慢他是要升级，要做祖父了啊。慢慢你看，就儿女长大了，那当然现在一个心事就是说，希望他们能够找到好的对象。那么现在很多人就问说，那么如果根据为以撒娶亲，那是表示这不因为像中国的所谓媒妁之言，就父母之命吗？其实我们要知道，在圣经里面的婚姻的原则是这样，我们不是说过了吗？当初神造男造女造人，所以圣经说造男造女，所以可见男是一半，女的是一半。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指亚当独居不好，为什么？因为亚当只是一半， 所以亚当呢需要拿找拿个拿把尺找另外一半，所以呢你看见神就让他经过一堆的动物，给他起名字，啊，这是给他面子，不好说这是相亲大会，不好这样说。所以呢，然后一个个过去，最后呢，亚当他拿那把尺量来量去，没有一个合适的，河马当然是不是了，孔雀也不是，象也都不是。所以等到后来，神说好了，让他沉睡，然后呢就造出夏娃来。然后你知道这是人类第一首诗啊，那么那个亚当怎么说呢？这一回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过去都不是，明白吗？所以可见神当然要人拣选，怎么会不要人拣选？神给人绝对有自由意志的嘛，对不对？但是呢，这里有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什么呢？这个例子做爸爸的要替儿子做媒，那么不要弄错了，这什么时代了？做父亲的还要替儿子做媒吗？不管这个时代怎么改变，对不对？今天你的儿子也好，你的女儿也好，要找另外一半，拿把尺子量量量了，你慢慢就发现说，如果能成功的老早就成功，如果没有成功，你看就很多的不是那么顺利的。所以我不要忘记，虽然年轻，你去问问他们，他们一定会告诉你说，只要父亲做的，母亲做的，没人做的，我一定不要，一定这样说。这是因为他骄傲了，还没有他没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慢慢有一天呢，他慢慢觉得不像他所说的那样。那问题在这里啊，如果父母给他找的一个妻子像利伯家那样，谁不要呢？明白吗？问题在这里，你自己能找出个利伯家来，你能找个利伯家好，可以，没有问题，做父亲当然愿意。那现在如果父亲有办法找个老夫人，这个老夫人又能够替你找个利伯家，那弟兄姊妹，如果一个正常的年轻人，他没有不可能说不要的。但是问题就是说，你这个做媒人的，你这个做父亲，你自己要有智慧才可以。许多时候你今天不够有智慧，结果你把什么事情就砸掉。所以问题不在你怎么找对象，你找到另外一半就可以，只要是立伯家就可以，你自己找是立伯家，别人找也是立伯家。那问题就是说，你自己找立伯家你骄傲的，别人立伯家你觉得好像别人做。但是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要给你儿女有面子，你要让他看见说，你最多给他创造一些机会，你替他做一些事情，但最后的拣选还是他的拣选。所以你读到这个故事，读到亚伯拉罕替这个以撒娶亲的故事，那很有意思。我不知道大家读懂了没有？为什么亚伯拉罕要差遣他的这个差遣他的这个老仆人要到他的老家去呢？原因就是，因为那老仆人讲说，如果那个女子不来的话，我可不可以把你的儿子带去？那么实在说来，最简单的一件事就是说，你把你儿带去，他自己就可以选择。所以问题很清楚的，在整个的问题面前，不是说我儿子，如果儿子带去，儿子找到另外一个人，当然就所以还是他自己的拣选嘛，不是。所以你可以可见他父亲不是替儿子拣选，不是的。但是父亲担心一件事情不可以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他怕说，他儿子带回去以后，他再也不回来了，在那里可能这是非常可能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担心的就是他一定要老仆人起誓，就是说如果那个女子不来，就跟他没有关系。但是为什么他要跑一趟呢？他跑一趟就等于替他的儿子跑一趟，因为他的父亲有一个原则，就是他不可以让他儿子回到他原来地方去，已经离开本地本族了。所以很清楚的，这件事情是他怎么样一定要他老夫人起誓的。所以大家知道说，老夫人说他不来，那么好，我把他带去，那么他可以选择了。那现在他的父亲就是说，我不能让他去，你去了，你的选择就像我儿子的选择，明白吗？但是问题在这里，你如果真的找个老夫人的话，你要问什么样的老夫人？所以不是任何的老仆人都可以做这件事情，不是的，不是任何老仆人都可以做这件事情。所以等到我们来看这个整个的故事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你注意到就是说，很明显的以撒信任这个老仆人，那么很明显的这个老父亲也信任这个老仆人。所以问题在这里了，那整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很明显的，当你读这个创世纪的故事的时候， 个很明显你看见的，这个亚伯兰要打发他这个仆人去为他儿子娶妻，那么然后呢，最后你看整个的过程，你就知道说这不是普通随便的。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做？第一，亚伯兰不肯回老家是属灵的原因。所以既然有属灵原因，当然有属灵的暂时有属灵的对策。那他的对策就是不能让他儿子去，但是呢可以让他老仆人去。但如果让老仆人去的话，这个老仆人必须属灵才可以。如果老仆人不属灵的话，他还是不能够完成那个最后的目的。所以最后他是希望说能为儿子成亲，但这里面有好多的问题需要克服的。第一，他们两个从来没有见过面。那在这个情形下，你怎么会让利伯家动心，愿意不远千里迢迢的就到了以色列，就能和以撒相会？所以这个故事是非常有意思的故事。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等到这个老仆人，因为亚伯兰是敬畏神的，所以你看见连他的老仆人也受他的影响。那么慢慢你就看这个老仆人呢，他被打发去的时候，结果呢他实在说来，他一路上是接受圣灵引导的。那个时候当然他不懂用圣灵这个字，但是我们知道是很明显是接受神引导的。所以你看见说这个老仆人怎么能够为以撒找对象，你就知道这个老仆人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很明显是接受圣灵引导的人。所以换一句话说，整个的婚姻是圣灵引导的婚姻，这一点很重要。今天你要问，告诉孩子们，不错，你可以选择，但巴不得你选择的乃是合乎神旨意的。所以只要合乎神旨意，弟兄姊妹谁做都可以，只要是合乎神旨意。那问题就是说，你真的能够确定你明白神的旨意吗？明白吗？所以整个的问题的重点不是谁做媒，整个的重点是不是圣灵做的，这一点很重要。那圣灵需要得出个器皿，那个器皿是能够接受引导的，这才可以，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是后来这个老仆人呢，就往米索波达米亚就去了。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天将晚的时候，你看见吗？刚好晚上天晚之后，众女子呢就出来打水。那么于是他就把骆驼呢就跪在城外的水井那个地方。那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祷告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人是个祷告的人。今天很多人喜欢替人做媒，不祷告的。这家那家，路很清楚，我替你介绍这个，连祷告都没有祷告。有的根本提都不能提，你知道吗？如果你知道说这个人有这个难处的话，你不能提的。你提的话，你有责任的。你为什么隐瞒这个不告诉他？所以不是这么简单。第一个，这个人必须祷告才可以。但是很多人拿起来就做了，你知道，我知道张家小姐、李家少爷什么等等等等，那么你就一天到晚就做梦，就拼命把它配在一起，那不成功，因为你不是那个人，你不是那个，不是亚伯拉罕所委托那个人，你不是那个人。所以一到了那个地方，你看这个老仆人怎么说呢？他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呢，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所以一面祷告了，一面看环境上的安排，圣灵在环境上的安排。但是不要忘记，他连这样的祷告不要弄错，连这样的祷告的背后是有很多的故事的，并不是他光祷告就完了。好像有的人说我这样祷告什么出现，然后就对了。那这个弟兄姊妹，在这个祷告的背后，不是光是一个碰巧啊，没有的，在这个祷告的背后是什么？他不知不觉的就知道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圣经说，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还是处女，也未曾有人亲近她。她下到井旁，打满了瓶，又上来。仆人跑上去迎着她说：“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那下面你看反应，女子说：“我主请喝。”就急忙拿下瓶来，托在手上给她喝。在这个时候，你不只看见个女子，你也看见这个女子的品格。 你暗中他不只观祷告，不只观察神所做的，他也观察这个人，因为这个责任太大了。不是说只要有一个人好了，我叫只要跟我跟以撒配的就可以，到底这个人的性格各方面行不行？所以你看见吗？等到你看见他说给他说我主请喝，就急忙拿下瓶来，那么喝了就好了，还托在手上给他喝。你看见这个女孩子很周到，很周到。那么女子给他喝了，就说我再为你的骆驼打水，你看见吗？现在不是为你打水，为十个仆人容易打水，十匹骆驼打水，你要打多少的水啊？明白吗？所以他只要说我要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你看见这个女孩子是个殷勤的女孩子，有很多人不过是花瓶，外貌漂亮而已，但你看她不是个殷勤的人，她性格不行。如果要配就配以撒的话，你不能一张脸就可以了。你看见说，第一，你看见对人怎么对待，然后最后呢，是怎么样能够这个到井旁把水让他全部喝足了。所以明白那个祷告的背后其实是什么，就是说我如果今天我要找到，我找到这个这我要找另外一半，替以撒找另外一半，那这一半一定要跟他相配起来。所以这个祷告的背后就是说，他代表以撒能观察这个女孩子，知道说她不光是外面空点的壳子而已，你看见不是，她里面是有内容的。所以这个神人呢，应该就是。所以然后当然了，你要知道后来又经过很多很多的事情，最后才确定是和不是。我想这一点呢是可以说是非常重要。所以等到后来他真的到了家里，你记得到了他到了这个他这个利伯家哥哥的家，那么到了哥哥家里以后，那他们当然接待他。这个利伯家你看他注意听的，因为那个时候呢是这个老仆人呢替他儿子做见证，你根本没有见过这个儿子。那么现在你要不要嫁给他，那么你要知道说这个人是谁，并不是蒙起眼睛来你随便嫁的人，不是的。所以你看整个的重要的话是什么呢？重要的话就是等到那个老仆人起来说话的时候，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耶和华大大的赐福给我的主人，使他昌大，又赐给他羊群牛群金银仆婢骆驼和驴。我主人妻子撒拉年老的时候给我主人生了一个儿子，我主人也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这个儿子。那弟兄姊妹，谁在那里听呢？利伯家在那里听。利伯家听见了什么呢？是一个敬畏的神的人他所做的见证。你怎么知道他敬畏神呢？你看呢，对，你看这个等到他看见一切顺利的时候，圣经说他低头向耶和华敬拜，然后他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不断地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直走到我主人的兄弟家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一路上他说是耶和华引领我。所以这样一个人为主做见证，那不光这样，他还他就说我所侍奉的耶和华必要差遣他的使者，就是亚伯拉罕说的，他说我所侍奉的耶和华必要差遣他的使者与你同去，叫你的道路通达。所以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为他妻子娶亲以前，他已经知道说我所侍奉的耶和华必要差遣他使者与你同去。所以意思是说耶和华在路上一路要引导他，他不是孤单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娶亲不是普通的娶亲，这个娶亲是完完全全是坐在神的旨意里面的。然后后来他又说了，他说随后我低头向耶和华敬拜，称颂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因为他引导我走合适的道路。那最后他终于获得利伯家。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神所配合的，为什么这就是另外一半呢？很明显，因为一路上是耶和华在路上引领，然后呢你看见这个人是完全受圣灵的引导，然后呢到了必要的时候他要为他的主人做见证。意思就是说以撒呢是承受所有的 我主人所有的都给了他。所以弟兄姊妹，虽然利伯家没有见过以撒，他却是认识以撒。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虽然没有见，还没有见过我们的主，但圣灵已经为我们做见证。父神把万有都给了他儿子，所以我们虽然没有见他，却是爱他。所以这个故事是非常可爱的故事。但是不要忘记，最后到底要去还是不要去，是利伯家两个字最重要。所以最后你看见，就他的哥哥们呢，都说好，我们听他怎么说。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就问利伯家说，你和这人同去吗？利伯家说，我去。所以弟兄姊妹，这就证明说利伯家他愿意接受，他说我去。所以他愿意，那么以撒也愿意，那么这个婚姻当然就成功了。所以到了最后，圣经告诉我们，等到他们骑着骆驼，那真是千里迢迢啊，那么骑着骆驼，那么等到快到这个以撒那个地方的时候，以撒刚好出到田间来默想，那举目一看，看见来了骆驼。然后利伯家举目看见以撒，就急忙下了骆驼，就问那仆人说，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呢？仆人说，是我的主人。利伯家就拿帕子蒙上脸，仆人就将所办的一切事都告诉以撒，以撒便领利伯家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所以你看，都是两方面愿意的，娶了他为妻，并且爱他。这圣经第二次提到爱，第一次的爱讲到亚伯拉罕爱以撒，第二次的爱乃是以撒爱利伯家。然后不只是母亲的帐篷，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安慰。所以你看见最后呢，亚伯拉罕终于呢就替以撒娶了利伯家。那么你看见因就是圣灵做的，明白吗？虽然有人的手，虽然有亚伯拉罕的仆人，但亚伯拉罕仆人到底是属于，是个祷告的人，是不随便的人，而且呢随时能够接受引导。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你不会接受引导，你要小心，因为你如果引导错了，你就做了一件很危险的事。所以这件事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么什么事都可以做，不要随便做这样的事。我知道有人做了，后来有很多的事情发生。所以要紧给我们看一下，做父母的等到儿女长大了，是要关心他们的婚姻。第一，你相不相信说，那么圣灵能够做，那么这个就是亚伯拉罕所做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一路上所做的是因为亚伯拉罕的仆人受引导，原因是因为亚伯拉罕受引导，他守住的属灵的原则，怎么样我的儿子都不能去，就意思就是说，怎么样这个我的儿子不能回到世界去，但是呢利伯家可以来的。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亚伯拉罕的仆人就代表亚伯拉罕，代表以撒去。那如果亚伯拉罕坚持这个原则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说，以亚伯拉罕的仆人比自己娶亲，比自己选择对象还要小心，因为责任太重大了。所以这个时候你一定要知道说，神给我合适的道路。你一定会说，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至于我们能不能能不能说耶和华差遣他使者与我同去，叫我们道路通达。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吗？最后那个利伯家一定是刚刚好是以撒所要找的。如果以撒自己真的到了这个老家去的话，他一定也是这样，那个原则也是一样，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说今天能不能说这个亚伯拉罕所做的，或者亚伯拉罕这个仆人所做的，就是以撒所做的。那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这个以撒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的仆人是不是敬畏神，是不是常常接受圣灵引导的。如果不是接受圣灵引导，常常参加自己的意见，常常要闯祸的，明白吗？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当然最后的结果是利伯家。最后的结果，你就算是你把以撒放去，他最后还是找了利伯家。但是你就现在蒙保守是什么？蒙保守亚伯拉罕最不放心的就是 雅各回，他不让以撒回去，所以明白这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因着雅各很坚持原则，所以你看你最后他终于娶了媳妇，那这个媳妇呢就是以弗家。好，我想这个就是亚伯拉罕怎么做父亲，怎么做父亲。第一，生以撒，然后呢献以撒，那最后呢能够为以撒娶妻。那最后大家要记得，如果我们读以弗所说的话，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子，好像基督爱教会，对不对？你们做妻子要顺服丈夫，好像教会顺服基督。所以做丈夫或者做妻子有一个标准，那个标准是什么？标准就像基督爱教会，教会顺服基督。所以意思是说，虽然我们在这里是家庭的故事，但是其实呢也是天上的故事，不是吗？所以亚伯拉罕也是，你看见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什么意思？他是在摩利亚山上把他独生爱子献上，所以不知不觉就叫我们想起主前两千年以前，我们的神同样的在摩利亚山，就是哥哥大山上，把他儿子也摆上了。所以弟兄姊妹，亚伯拉罕所做的就是神在天上所做的。所以亚伯拉罕能献以撒，就是因为他磨成了他，就是因为他整个一生的模式是完全照着神的模式。那不光这样，你还记得吗？因着亚伯拉罕替打发仆人替这个谁娶亲，替这个以撒娶亲，那么神也说那人都惧怕，那人就是基督说的，所以圣灵就来到地上。你记不记得他来地上就是要寻找心腹？那么感谢主，娶新郎的、娶心腹的乃是新郎，我们的主乃是那个新郎。所以你看见为儿子娶亲这件事，不知不觉的就叫我们想起天上的父怎么样为他的儿子来寻找教会，得着了教会这个财宝。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就看见这个第一家庭蒙救赎以后的第一个家庭，你可以看得出来整个家庭所以是美满的家庭，因为他有个蓝图，那个蓝图呢是根据天上的蓝图。妻子顺服丈夫，就好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那个标准是那么高的标准。那同样亚伯拉罕肯献以撒，然后呢亚伯拉罕能够打发他的仆人去为以撒娶妻，他所做的事刚好是天上要做的事。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每一个今天主在地上带领我们这样一步一步的往前去。好，我想我们的时间这一堂就说到这里，我们好不好？